锅里蒸，这个中间受热它就冒出来，所以这个丈夫他就忍不住问妻子说，你为什么蒸香肠的时候总要把它切开？这个丈夫这个妻子说，我也不知道，我的妈妈一直就是这样做的。然后这个丈夫呢就很好奇，就去问自己的岳母说，您蒸香肠的时候为什么每一次要把它切开？这个岳母说，我也不知道，我的妈妈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后来这个丈夫就去问姥姥啊，给太太的姥姥说，您为什么每次蒸香肠的时候都把它切开呢？姥姥说，哎，你们不知道，以前呢家里穷，买不起大的锅，只能买一个小锅，那个香肠放不下，只能够把它切开放在里面蒸。对，这样一代一代就传了下来。下面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不陌生啊，尤其是啊来自中国大陆，在我这个年纪可能再往上一点，以前小时候家家户户啊大概都有这么一个开水壶，尤其是在北方有一个这个烧煤的炉子啊，炉子上面总是坐着这么一个开水壶烧开水。我在大学里面读书呢，有一次选了一门课啊，这门课叫科学与艺术。这个有一次来的那个讲员，这个老师呢，他是中央工艺美术院的这个工艺设计系的教授，他给我们讲了好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刚才就讲到这个在设计上面，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一种的传承，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说这个开水家家户户都有，这开水壶呢是金属的，它其他的部分都是我们做的。这个圆的呀，盖儿啊，这个把手啊，这些都很容易做，但非常不容易做的，大家猜猜是哪一部分？哎，大家一看就看出来，就是那个壶嘴，它的形状极其的不规则，而且是这个这种三 D 三 D， 然后上面下面这个大小不一样，还拐着弯的，是这样子。那这个壶嘴呢，在工厂里面只有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够就保证这个瓷准率很低，一不小心就做不出来，所以就要浪费很多的工时和材料。后来有人就去专门考察，为什么这个壶嘴要做成这个形状呢？那原来呀，我们中国人以前用的壶就是金属，以前是用的陶瓷的，那陶瓷都是这种泥塑的，泥塑的这个壶呢，做这个壶嘴做成这种形状是非常自然的，很容易很顺的就把它做出来。所以等到这个壶从陶瓷的转成金属的，就延续了这样的一个形状，也没有人问什么，也没有人去想到说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难做，就一直是这样的认真的传递。而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像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时候也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提醒。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一位牧师，他在 Pentecostal Minister 这个杂志里面就写到一件事情，他说1903年俄国沙皇注意到有一个哨兵呢，无缘无故的驻守在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场地上，他在询问说，为什么老是这里有个哨兵。原来1776年的时候，100多年以前，叶卡捷琳娜大帝啊，这位女沙皇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现了春天的第一朵花，然后就说这里派一个哨兵，免得有人踩她的脸。结果从那开始100多年，就总是在那个地方摆一个哨兵，这花早就已经没有了。有些时候呢，传统是很难消亡的，甚至到后来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传统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来传递下来。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国春秋战国的时期一直呢有一个理想，叫做今天下能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这个大家都听说过。那这样一种的理想，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那么才真正的能够慢慢的开始实现叫书同文啊，车同轨，因为各个不同的地方文字不一样，各个诸侯国文字不一样，那形式的规矩不一样，车子的轨就是这个轮距啊不一样。那以前的车子呢，还不像今天的车子，以前的道路也不像今天的道路，用木头轮子，那个道路呢，木头的轮子压来压去就会压出车辙来。所以，如果要是你的轮子各个地方的这个轮距不一样，那就很麻烦，哎，因为你这个车子就很容易坏。直到今天，有的地方偶尔你还能够看到，有地方如果是那个石板路，很旧很旧石板路，石板路上面都会压出两道的车辙来。啊，我记得以前去看北京卢沟桥，啊，卢沟桥很有年头，好几百年，那个桥上虽然是石头铺的，但是都压出这样的车辙来。哎，那么呢，就有一个很广为流传的故事，啊，我听人讲过不止一次，我相信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也听过，是什么呢？说这个古罗马，它战车的轮距是多少呢？是4.7英尺，就是两个轮之间距离啊，这个车轴的长度是4.7英尺，1435毫米。那古罗马呢？因为那时候，这个统治天下，当时西方人所知道的天下，所以他们走到哪里，这个他们的战车就开到哪里，所以慢慢的，所有被他所统治的地方，这个车轨，这个车的这个轮距呢，就都统一成了4.7英尺啊，因为你压这个车辙，如果不跟它的这个轮距一样的话，你这个轮子它就坏掉。那所以后来整个欧洲的马车的轮距，这都变成了4.7英尺，然后再进一步，大家知道这个罗马曾经打到过英伦啊，这个英国，所以英国后来慢慢它的马车的轮距也就变成了4.7英尺。然后再来，我们知道英国是最早有轨道交通的国家之一，对不对啊？伦敦的地铁啊，非常非常的历史悠久。那么大家猜也能猜到。英国这个轨道的间距是多少呢？4.7英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轨道的宽度是由上面车厢的这个轮距所决定的。你这个轮距是多少，你轨道宽度就是多少。那最早的坐这个轨道车厢的人，实际上是坐什么车的呢？坐马车的。哎，咱一开始就是有这个马车就在那拉着走。哎，所以呢，它这个轮距就是4.7英尺。那么慢慢的，我们知道有宽轨道，有窄轨道啊。我们在座有没有山西人？我这个祖上是山西啊，山西很有名，就是窄轨道，对不对啊？那么各个地方的这个轨道宽度不一样，但是很多地方慢慢的国际标准轨距啊，轨道间距也就是4.7英尺。那再来，后来美国，就说早年美国轨道的宽度也是各个地方不一样，后来渐渐也都统一到了，英国这个4.7英尺成为一个标准。然后再来有件事情啊，据说很有意思，什么事情呢？就是美国后来要发射火箭、航天飞机，那这个火箭很大，它就要有很大的助推器，对吧？最近我们看到那个什么 SpaceX 是吧，有很大的助推器把它送上去。那这个火箭的这个助推器要做的越大越好啊，口径越大，它这个推力越高。那这个火箭助推器，它在一个地方生产，要运到发射场去，通过什么来运呢？火车来运。一开始很多都是通过火车来运，所以美国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多少呢？4.7英尺。那为什么也是4.7英尺呢？因为它要穿过很多的隧道。美国早年开山修隧道很不容易，它不可能把它修得很宽，修得越宽啊，技术难度越高，所以就比这个轨道稍微的宽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所以这个火箭助推器就不可能做得很大，也就是4.7英尺。也一直从古罗马一直到当代的火箭技术，就一代一代的这样来传下来啊。我在各个地方都听过很多讲到这个故事，大家也是口耳相传。那还有更有意思的。后来有一次，我就听到说有人去考察，说这个我们口耳相传的这个故事，这个传统到底真的假的呢？ 有人做考证说这个故事本身也不一定真的，
嗯，
也不一定真的。所以如果今天你到 Wikipedia 去查的话， Wikipedia 告诉你就说这是据说，有这么一个讲法，但是他也不敢说是真的假的啊。可是这样一个口耳相传、人云亦云，这个讲法本身可能也变成了一个传统或者一个遗传。在中文圣经当中啊，我们知道“神”这个字前面常常是加空格，这个大家晓得吧？我记得以前看那个竖排版的那个圣经啊，就是繁体字的旁边有印的这个红色颜色的那种啊双排版，我比较喜欢看那种竖排版的，觉得看的比较快一点，横着的反而觉得慢一点啊。那么呢，这个圣经呢？神前面都是常常有一个空格，很多圣经版本神前面都有一个空格，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直到后来的网络的版本出来，我就是随便找了一个网络版本，这个 Old Bible 很早了，做了很多年，就是线上圣经啊，以前很多人去用啊。你看，比如说创世纪3:18，随便找一节圣经，但是这个神前面啊，三个神字前面都空格。后来有的时候查经，我还特别听到有慕道友去问，说这是为什么，然后有基督徒很认真的回答，说这是表明对神的尊敬，对神前面要空着格。所以从纸板圣经啊，从原来繁体字圣经、简体字圣经，纸板上一直是这样，但其实不是为了表明对神的尊敬。耶和华前面没有空格，耶稣前面没有空格，主前面没有空格，这些都没有空格。那神前面到底为什么是有空格呢？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跟很多其他民族语言圣经翻译有一个不同。我们把这个神这个字呢，有两种的翻译，就是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 这个词，希腊文叫做 Theos 这个词，是神这个字，在中文当中两个不同的翻译。绝大部分的圣经版本用的是神来翻译。这也是比较准确的一个翻译啊，就是不管是希伯来文的 Elohim 还是希腊文的 Theos 这个字，用神字来去翻译是最准确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的版本不是很多，用另外一个词叫做上帝，这个上帝就是道教当中的这个上帝这个讲法去翻译神这个字。那以前的印刷厂大家知道都是要用签字去排版的。所以有的时候印刷出来是神版，有的时候印刷出来是上帝版。但是凡是要再换地方，他不可能把所有其他的字都跟着去调，对不对？所以呢，上帝是两个字，神是一个字。当印神版的时候，神前面它就是要空一个字，是这个意思。可是后来大家不晓得，到今天的网络圣经了。都网络时代，都手机时代了，根本不需要这件事情，可是还继续在做这个空格。我们回来看法利赛人对耶稣所提的这个问题，在马太福音15:1-9，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法利赛人来见耶稣，就向耶稣发出一个挑战，说他的门徒没有遵守古人的遗传。我们曾经讲过，法利赛人是犹太当中的精英，是最受当时人尊敬的一群，他们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们的教导教训当时的犹太人都去遵行，他们对摩西律法的遵守到一个极其严格的地步。摩西的律法我们一般叫 Pentateuch， 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他们的妥拉 Torah。 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就把 Torah 妥拉当中呢，就把它总结出来613条，这个613条叫做他们的 Mitzvah 啊，或者叫做诫命，613条诫命。 这六百律三条诫命呢，又分有训令式的戒律，就是你当做什么当做什么，一共有248条，据说是跟人身上的骨骼数目是一样的。然后又有另外的365条叫做禁令式的戒律，就是你不可以做什么啊，不可以做什么，那显然是跟一年的日子数目是相当的，加起来就是613条。对，直到今天，你跟有些犹太人一谈起来，这个613条对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神圣的。那不单如此，不单是把 Torah 当中它有这个总结出来 Mitzvah。在妥拉之外啊 ，Torah 之外，他们又有口传的律法啊。这口传的律法呢，总结出来31个大项，但是每一个项目当中又非常的详细啊。很多这些项目就更是在圣经当中没有找到的，在摩西五经当中也没有的，但是成为他们的一个遗传，必须要去严格的遵守。比如说，饭前洗手这一块，在当时法利赛人就把这个来这样的严格的含义。那耶稣的门徒没有遵守这个饭前洗手的规条，因此法利赛人文士们他们就很不高兴。那么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在今天的犹太人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还能够看到，后面我们会讲到，实际上犹太人他们对这个律法的遵守啊，到一个地步实际上是很值得人去钦佩的，非常的严格，非常的严谨，而且一代一代的传递毫不马虎啊。今天犹太人，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有的犹太人已经非常非常的世俗化，但是那些最严谨的啊犹太人，严格遵守教规的犹太人，比如说啊，如果你有这种啊很严谨的这个犹太人的朋友，你到他家去吃饭，你会发现一点，什么呢？他家的这个餐具是分成两套的，而且这两套的餐具是不相混的，一套的餐具是用来盛装肉制品，还有一套的餐具是用来盛装奶制品的，肉制品和奶制品不能混啊。所以呢，对这样一种严格遵守这个教规的犹太人来说，一个犹太教徒来说，让他去吃一个 cheeseburger 啊，一个吉士汉堡，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你千万不要去给他吃 cheeseburger 啊！那为什么呢？我们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犹太人他们的律法的一个态度，在出埃及记23章、34章，还有申命记14章，这些地方都讲到神的一条律法的规定，也是 Mitzvah 当中的一条，叫做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有这么一条规定。所以犹太人当然他们就严格的遵行啊，这头母山羊的奶不能去它的山羊羔。但后来他们就进一步的去想，那如果要是另外一只母山羊的奶来煮其他的一只山羊羔，可不可以呢？他们想说，这个最好也不要去做。为什么不要去做呢？那万一如果0.0001% 的这个可能性我们搞错了的话，用这个山羊妈妈的奶煮了这个山羊羔，那我们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干脆所有山羊奶都不煮山羊羔。后来又进一步，他们就想，那么如果要是用奶啊，只要是奶，不管是羊奶不管是牛奶，然后去煮羊羔，那万一如果要是也是混合了一点点到里面去，那我们又违背了神的律法，那干脆就是所有的奶都不煮羊羔，再进一步的所有的奶制品和肉制品全都分开，就是这样的严格，这样的严格。以前在纽约上周的时候，我们当时教会后来买教堂，那买教堂故事很有意思，我们又看有一个犹太人的这个会堂在卖，这犹太人的会堂在卖的，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正好马上要快要过逾越节了，他们的这个厨房很大，而且他们都做了这个厨教啊，之前要做大扫除的啊，做的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但是呢，因为要卖教堂嘛，这个中国人来了，你知道这个一个教堂，中国人买犹太人，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啊，大家都很精明的，嗯，然后呢，他就啊这样，他不行了，就反正给你们看吧，啊，我这个厨房打开，我们就去一看，哇，不得了，餐具非常多，这边一个很大的 shelf，这边一个很大的 shelf，离得非常远，那，啊，这边都是奶制品的，这边都是肉制品的，啊，严格的可香火。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什么原因？这是当年圣经当中的这一句，不是当年，现在圣经里还有一句叫做"不可用山羊羔你的奶煮山羊羔"。今天对我们来说，我看到觉得这个简直是有点可笑啊，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犹太人他们怎么会做到这样的程度？但其实你反过来去思想，我觉得对他们就要有一份的佩服。他们居然能够做到这样，而且1000年、2000年就这样的传承，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时候，嗯，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也常常还听到有的慕道的朋友说，所以看你们这个基督教信仰真是很随便。你看人家的宗教有这样的严格，有那样的严格啊。上上个礼拜在这个团契查经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就提到，啊，说这个孩子跟这个伊斯兰教徒的同学在一起接触，发现这些伊斯兰的教徒真是不得了啊，一天5次向麦加祷告，每个伊斯兰教徒带着一个指南针，这也不是指南针，也不是指北针，也不是指北针什么，指麦加针，哎。我当时在美国读的第二个这个专业，读环境管理。我们这个同学里面就有几位印尼国家环保局栽培的，啊，你来读我们这个环境管理专业，啊，那么其中的那位这个男士，他呢是华人，他跟我讲，他说我是 Chinese，但是名字完全都是印尼的这个名字，而且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了，也是刚报到不久，学校里吃饭的时候。这个吃着吃着，去学校请客啊，请这些新生来吃客聊聊聊天。他突然问我几点了，我就告诉他几点了，他立刻跑出去。我说干什么？他说我要去祷告，找个地方就面向麦加来祷告。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这些的传统，这些传统来帮助这样一个信仰能够代代的传承，他们有这样一种严谨的态度。那么法利赛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法利赛人实际上他们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他们有这些严谨的行为本身。给大家看一节圣经，这圣经很有意思，马太福音23章第1到第3节，那时耶稣和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大家注意，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哇，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呀，而讲的非常的绝对。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是有一点，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怎么样，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法利赛人的根本问题不在他们的这个教训本身，不在他们的吩咐本身，而在什么呢？而在他们是像我们讲过的。假冒伪善是不是啊？hypocrite，就是叫我们叫演戏啊。hypocrite 这个词本来就是演戏的意思，哎，就伪善。还有一个词是什么呢？他们叫做什么啊？能说不能行，能说不能行。那还有一点，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种那个律法主义。今天我们讲到律法主义呢，这个词有的时候又用得太宽泛。因为太宽泛，比如说啊，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每个礼拜天，都一定要10点钟来崇拜？太律法主义了，啊，是不是？啊，我想10点半来崇拜，我想11点来崇拜，我想10点半来崇拜，这都可以吗？为什么一定都是要10点钟啊准时来崇拜？律法主义，这个是律法主义吗？这个不是律法主义。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靠守律法来得救。这叫律法主义。犹太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要严格的遵循所有这些律法，不单是六十六百一十三条圣经里面的，圣经外面的所写的口传的都要去遵循，然后来 gain favor in front of God， 来得到神的赞许，来进天堂，来得救。这叫律法主义。就我们也曾经讲过，基本上主义你可以用至上来代替。什么主义？金钱主义就金钱至上，物质主义就物质至上。律法主义，律法至上，律法作为他们的偶像，要靠属于他来解决，这是叫律法主义。对，法利赛人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假冒伪善，能说不能行。然后呢，律法主义。还有一条，主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然后主耶稣就讲了圣经当中的一个教训，他们有613条 Mitzvah Commandment， 主耶稣说：“我从10条当中找一条。”什么叫十条？10条诫里面找一条，当孝敬父母，凡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我们知道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是绝对孝敬父母的。有的人攻击基督教啊，说基督教是不忠不孝的宗教啊，这是完全错误。我们不敬拜父母啊，我们不敬拜祖先，但是我们绝对是缅怀祖先，孝顺父母，这是没有话说的。哎，可是法利赛人他们的这个规条怎么说的呢？说无论任何人说我所当奉献的钱已经做了贡献，当了个人版。好，那这个人你就跟他说，你就可以不再孝敬父母了，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的相抵触的。所以主耶稣就严厉的批判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然后就讲了，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一群人。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不错的，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除了前面这几点啊，假冒为善，能说不能行，律法主义，还有一条是什么？把人的吩咐，把人的教导高举到超过圣经，用人的吩咐却废掉了神的诫命、神的圣传，这是万万要不得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就严厉的来批评这些法利赛人。我们看到他们有所有这些的问题，对我们是一个间接和提醒。我们再说一遍：假冒伪善，人说不灵，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试图靠守律法、遗传来称义，借着人的遗传背弃神的诫命。那么第二点，我们了解到晓得犹太人他们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上，直到今天仍然还存留这个问题，但是在教会里面呢，现在基督教教会里面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除了神的圣传，这样还有一些人的遗传也在被代代传递着。在6年以前，2017年，我们纪念马丁路德改教500年。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是教会历史上面的一个里程碑。马丁路德改教5大唯独，再问大家一个，最根本的唯独是唯独什么？唯独圣经，但是它的根基，这是它独立的权威。如果没有这一条，其他这些条都不要说。那么今天我们众圣徒，今天基督教会要做的事情，虽然已经过了506年，500多年了。我们仍然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圣经，单单的回归圣经。我们来看看天主教的权威，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唯独圣经，圣经独立的权威。天主教有3大权威，一个叫做教廷啊，教宗无误论，教皇所颁布的谕令是跟圣经平起平坐的，没有任何的谬论。第二就是他们的传统。第三还是圣经， 这天主教有很多的传统啊，有很多的遗传啊。比如说，有什么遗传呢？拜圣物，这英文叫 relic。圣物还不是普通的圣物，常常是那些以前圣徒的遗物，这是包括他们认为是主耶稣的遗物啊，耶稣的裹尸布啊等等，拜圣徒的遗骨啊，一段这个骨头找出来，然后摆在教堂当中，摆在圣坛里面，就圣徒的遗物去拜这些东西。教会历史上有一个故事，说中世纪的时候，说欧洲所有的教堂里面。摆着使徒保罗的遗骨，加起来能够组成好几个使徒保罗。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吧？反正你这有，我这也有一个，就摆在这里啊。就拜圣徒的遗物，还有呢，很多的圣女，他们有七大圣女。有些是所谓这个圣女，不是圣经当中明讲直接教导但是他们有七个圣女，我们只有两个圣女，这才是圣经，就是什么洗礼和圣餐，还有呢拜圣像。摆一个圣像在那里去，就拜圣母啊，圣母玛利亚。我们相信耶稣是无罪感孕的，在天主教的传统当中，后来教皇也真的颁布了谕令，说 Mary Mother of God，然后什么呢？Immaculate Conception。什么叫 Immaculate Conception？无罪感孕。哇，这个很厉害。不然耶稣是无罪感孕，玛利亚生下来就没有罪。圣经明讲，耶稣有没有兄弟？有没有弟弟？有啊，有啊，雅各、犹大，但是他跟这个玛利亚一直是童贞女，从生下来不但是无罪，而且一直是童贞女，明显的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向玛利亚来祷告，这个向圣徒来祷告，当然他们说了，说这个向圣徒来祷告，不是直接向圣徒祷告，是什么呢？让他帮我递个信儿，这个我先向他来说，然后这个圣徒再帮我去找神来说。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的解释，当然还有一个叫丰盛。根据圣经，我们晓得每一位基督徒，当我们真正的信靠耶稣那天开始，我们在地位上面就成为什么徒，就是圣徒了。我们就是圣徒，天主教不是。天主教呢叫做丰盛，成为圣徒很不容易。有的教宗做了几十年的教宗，不一定最后能被丰盛，要有三个神机，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的。要求等等，那这是天主教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的传统，那更不要说还有什么呢？把基督教信仰与一些异教相混合，一些异教相混合，比如说神秘主义，还有呢很多希腊哲学的东西，还有呢这个像为什么要拜圣母玛利亚？有人就做这个研究，实际上是在欧洲一些原始的部落当中，一些什么女神的崇拜，跟他都去混合起来。去起到一种迎合这个包容的一个作用，这些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天主教历史上的传统当中，就许许多多不合圣经真理，甚至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地方。这是我们从改教一开始的改教的先锋，很多地方像怎么样呢？还革命不彻底，还没有完全改过来，直到今天已经500多年，我们还要更多的、更完整的、不断的来回归。圣经，回归圣经。好了，那么在今天的当今教会当中，我们有没有我们的传统？有没有我们的传统？有很多的传统。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不要以为教会没有传统。教会礼拜天10点钟敬拜，每个礼拜天10点钟敬拜，这就是一个传统。我们这个教会之前就是这个教会的传统。你如果不信，你试试改一下。你宣布说下个礼拜9点敬拜，你看教会什么样子？教会诗歌的选择是不是我们的传统？有的教会喜欢唱传统圣诗，有的教会单单的唱新歌。我信主的教会，当年信主的教会，就是都唱新歌。我从进教会的第一次开始。那就是像一个听这个乐队，现在 contemporary 的现代派的乐队一样，唱的那些歌没有一首是传统圣诗。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什么呢？如露切慕啊，You are my all in all 啊，Lord I lift your name on high 啊，这些歌，当时都是新歌， 那现在二十多年回想起来，这些歌现在已经都变成，你让今天年轻人一听 so classical， 已经都是很经典的歌了。那有的最保守的这个教会就说了，这1960年以后的歌都不能够唱，只能唱完全唱保守的传统的诗歌。那为什么非要1960年呢？1950年行不行呢？是不是现在这个时代发展到70年我们放宽，这个到底是谁来定的呢？那另外也有一个教会家注意，总唱新歌变成他的一个传统名字。为什么老唱那些老歌？那些老歌不属于新歌的才活泼。你知道我信主那个教会一直都唱新歌唱新歌唱新歌，那时候为什么追求圣灵的工作嘛，就不唱老歌，直到快到圣诞节，快到圣诞节都要报佳音了，报佳音要唱 Silent Night 的，对不对？要唱 Joy to the World 这些，然后歌词找不到，不像现在你到网上一搜，手机哪儿都有了。那时候还没有那样子的，有互联网，但是非常的不发达。所以怎么办呢？就是想着赶快去翻找生命圣诗，找半天把生命圣诗终于找出来了，然后传统诗歌都在那里，孩子丢不掉。在我们教会，我们已经做了好几次的这个领会领诗当中的一个培训，每一次我们都强调。强调什么呢？传统圣诗不能够丢掉，不能够丢掉，这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经过时间的积淀、考验、筛选，极其宝贵的。我们华人教不是华人教徒，主是教会的一笔财富。今天我们就单单的只唱些新歌、短歌，但是。老诗歌当中它有丰富的教义，丰富的神学，这东西我们都把它丢掉实在是太可惜了。有人说这个一首歌唱了几十遍以后就不要再唱了，为什么就不走心？不一定啊，有的诗歌我就唱了几百遍上百遍了，每次唱还是非常的感动，常常热泪盈眶。但是另一方面，是不是就只能够唱传统的诗歌？在新歌当中有没有既是曲调，然后从他的歌词看着也是不错的，有没有呢？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好，那我们再继续再看敬拜的形式，是比较安静的敬拜，还是热烈的敬拜，还是这种蹦了跳了的敬拜？我刚才跟大家讲，我刚信主的那个教会就是比较属于比较热烈的，就美国人有时候在那里啊这样子啊。就有点肢体的动作等等。那后来呢，我去跟我太太团聚，这个到另外一个城市，到了另外一个学校，找到了新的教会。那个教会是传统的浸信会。那个传统的浸信会，那他们还有一个传统，一开始读经还有起因的。这个各个方面。然后呢，每一次唱诗歌，大家就拿出诗歌本来坐在椅子上就唱。我但首先一个不习惯，怎么唱歌不站起来呢？有的坐在椅子上唱的，对不对？那你坐在椅子上，你怎么能够这个比较热烈呢？举手也不方便啊，这些。那有人就觉得，哎呀，这个热烈的就是灵恩派啊，这些就不太好。其实如果你看看美国一些教会这个热烈啊，你到非洲去比一比，你发现不够热的。大家有看过非洲的那些信徒他们怎么敬拜吗？哇，那个简直就是这个无氧运动啊！这个锣鼓震天响的啊。但是弟兄姊妹，任何一个教会一定有它的传统，一定有它约定俗成的一些的作为，这后面我们也会讲分清楚一些。你不需要分清楚怎么讲，我今天你来这个教会，大家坐在那安静的，你的诗歌本在那唱，下一天再来到教会，突然把每个人都蹦起来，然后跑来跑去的，拿着旗子在那挥，我非精神分裂不可呀！那这个教会就没有办法解决的。每个教会有它不同的传统的做法，比如说服装的选择，它这是件很小的事情。传统很多教会牧师都要穿讲道袍，我有讲道袍，很少穿，很少穿。那一般的都是西装革履。30-40年以前，那时候又出现一个 speaker sensitive 运动，对慕道友的需求敏感的一个运动。如果是 speaker focused， 这个就不对了，我们应该是 God focused。但 secret sensitive 这个悟道友他们的一些的体会啊、这个比较敏感啊、这个呢是有一定道理的。悟道友一来啊、你说我们唱哪首诗歌，你最少帮他翻一翻，给他告诉他是这个诗歌本的哪一页，对不对啊、那几天没有这个投影的时候，你看讲到圣经哪一章哪一节，要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好多一些的基督教的术语人家不懂，你要给他解释。那 secret sensitive 运动呢就衍生出来一件事情，尤其是从特别从加州那边传过来的时候，加州我们知道它是很什么都很随意的啊，你到公司里面去啊，再大的公司穿个 T 恤啊，穿个牛仔就可以啊，所以大家来教会也都是这样子。那牧师讲道呢，穿个 T 恤穿个牛仔裤就上台就讲道。那后来这样一种的做法就在全国各地开始传播到了我们纽约上州，原来不是在纽约上州，而一开始我是住在纽约州的这个东部，过了哈德逊河就是 Vermont， 就是 Massachusetts， 新英格兰地区是美国在这一方面最正统最保守的地方。那知道那个 IBM 在 Purchase 就是那个西点军校旁边纽约商学地点，那个 IBM 啊，那是多少年，就是你到公司里面就一定要西装革履打领带，跟加州的文化完全不一样。所以好，这是那种 T 恤牛仔，跑到了我们纽英格兰地区它水土不服，有的教会这个牧师也推动啊，那我们就也是要啊比较热烈一点，比较轻松一点，比较活泼一点，牧师一上台突然不穿西装不打领带了啊，不穿皮鞋了，那么 T 恤就上去了啊，一个牛仔裤，哇，这个教会完了惨了，这哪是敬拜神啊，对，你根本没有仔细的想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背后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而且对既有的传统没有尊重啊，没有尊重。所以讲到的长短也是这样，在有的教会啊，我就不提名字了啊，并不是讲到长一点，哎呀就不行，但也可以理解，尤其在北美教会啊，我们有这个 program 儿童啊等等等等。后来我听到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到国内去讲到这培训，不是正道，按照这个西方这个在北美讲到的传统，45分钟一天到，对吧，这很标准 very standard， 45分钟一天到啊，认真的准备，讲完以后讲完了，一下子弟兄姊妹说已经完了，怎么这么短啊，在国内一聚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信息都非常非常长的啊，一后面也没有成人主日学，就觉得好像就没有讲东西。那对另外一个教会啊，45分钟一天到，有一次呢你不要这个觉得讲得长，有一次就请来一个美国牧师来，美国牧师讲到多长时间呢，25分钟就完了，完了以后你们整个人就没了是不是没有认真准备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个教会的传统，而且每个教会各有不同，有的教会注重传福音，有的教会注重团契相交，有的教会非常强调祷告，有的教会注重聆听，有教会强调拆传，有教会在敬拜上非常的花功夫，有教会注重门训，注重主日学等等等等，教会有它不同的风格。这些的传统有没有价值？是有价值。所以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传统？我们首先要把这三个词做一个区分，英文都可以说叫 tradition， 哪都叫 tradition， 但是我们中文非常的丰富，遗传、传统、圣传，各有区别。首先，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都离不开传统。我们再讲一遍，不可能的。你说打破一切传统，想怎么来怎么来，人就疯了，教会就疯了。今天这样子，明天是这样子。而且，有的时候有人反对传统， 那么有人就讲了一句话，说 to those who argue that tradition can kill a church， 教会不要有任何的传统。那他怎么回答呢？说 the third time you do anything it becomes a tradition。 不管你怎么反对传统，你自己只要做第三次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一个传统。如果我们总是说反传统反传统反传统，那你反传统就是你的。有的教会反对有宗派，反对有宗派，这宗派是公会，不属灵，我们是召会，才属灵。结果这个反对宗派的这个教会系统，成为了比宗派还宗派的宗派，这是事实。有的教会反对有牧师，说我们大家彼此都是弟兄，后来站在前头的弟兄比有的教会的牧师还牧师，主人的权柄非常大。有的教会可以说不要去看那些人写的书啊，早年现在教会图书馆越来越没人去看，都在网上面啊。其实呢，教会图书馆还是有很多很宝贵的书籍，我建议弟兄姊妹还是可以去有时候去看一看，借一些的书啊，看看纸本的书啊，感觉不一样。那时候就不要看任何人写的书，人写的书都是不灵的。你当年带我信主的牧师，后来都做了这件事，他自己本来有一个私人图书馆，很多很好的一些属灵书都藏书，后来都丢掉。那时候我已经转学走，搬家走了。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可惜的不得了。早知道你不要你这东西给我呀，书都很贵的。那时候，在东南亚就真是东南亚有一个神学院。就人写的书都不属于我们，要直接来从神领受，打破所有这些人的传统。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里面的书都烧了，都烧掉了，很可惜。烧掉以后呢，就直接从圣灵领受，然后在台上一讲，讲出来底下大家一听，哇，太宝贵了，就是直接从神从圣灵而来的话语。然后怎么样呢？赶快记下来。不但我记下来了，我也要让别人能够得到啊，要分享这样的宝贝啊。那怎么分享呢？总不能够来抄来抄去，对不对啊？印刷，又印书册，真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轻的讲反传统的话，因为当我们不断的说反传统、反传统的时候，可能已经成为硬传统，只不过就是另外一种破坏力蛮大的。传统，那我们对传统要有尊重，对传统要有尊重。这传统的尊重，甚至不单是教会里面的传统，连教会外面。以前有一次，原来我们在纽约上周的教会，一年半年都是冬天，所以天气暖和以后，大家都出来活动。教会每一年有一次野外敬拜啊，户外敬拜，礼拜天找一个公园，跑遍了底下啊，然后敬拜、唱诗歌、讲道，然后就一起吃饭。那一次总是很热闹，大家都请很多朋友。一位弟兄就请来他的一个同学，这同学呢来的时候，大家正好已经刚开始吃饭，他就自我介绍说：“我这个同学是个穆斯林。”那我就非常的高兴啊，有穆斯林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啊，能够来听福音。我说：“来，赶快来吃饭。”穆斯林看着一桌子的那个摆着各种各样的食物呢，却很犹豫，就没有挪窝。我立刻明白，人家回教徒。穆斯林他是有这个食物的禁忌的啊，猪肉他是不能吃的，很多东西他不能吃的，这个反正至少我知道猪肉是不能吃的，对不对啊？他就不动我。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件事，什么呢？我说你跟我来，我就带着他，这个一桌的菜，尤其是中国的菜啊，这中国人的菜，这个我说这个你可以吃，这个你肯定可以吃，这个你别碰。然后他就跟着我拿了一盘子的饭，拿了饭菜以后，我说你坐在这里，我就跟他坐下来开始谈生意。刘子威当时他带了一个穆斯林，我们弟兄带了穆斯林来到我面前，我能跟他说，你是穆斯林，你的这些传统我们不尊重，到我们这儿的猪肉你得吃，我能这样子吗？这样子人家扭头就走了，他也不要听福音了，是不是啊？我尊重你的这个传统，虽然可能我自己不做，我不一定要去认你。但是，这个是什么？ 那么每个不同的啊，这个啊，教会也都有自己很多的一些固定的做法。每个人啊，在教会里面也来自不同的宗派背景啊，我们要彼此尊重，但同时呢，又要尊重本教会的立场，尤其是在北美教会，尤其是在华人教会，大家到了一个地方找什么？找华人的教会，对不对？自己可能有是这个背景，是这个背景，我的教会的做法是这样，我原来的教会做法是这样。但是来到教会要尊重这个教会的立场和教法。当年原来我们在纽约上过教会，有一对夫妻从国内来，他们原来的教会是比较偏理工的，跟我聊起来，我对灵恩很了解，我就是从灵恩教会信主受洗出来，但是我们教会不搞。我们说牧师，我们完全不行。你看到这个教会讲圣经，这个教会在传福音，我们愿意认同。那么说到做到，在教会的服事，我们一起有非常美好的配搭，从来没有一次因为灵恩的问题。但是回到家里面自己关上门讲欢迎，我们也不干涉也不管。但是在教会上，但就是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学习圣经真理。那我们对传统尊重，还要对尊重传统者有点尊重。刚才我们讲到这些的以色列人，你不要小看这些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亡国两千年，差不多两千年，对不对？居然还能够复国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亡国五百年以后，还能够真正的能够复国。我常常举这个例子，你看中国现在满清才一百多年，才一百多年。你现在在说这个满清复国，怎么可能？我们在座的我知道也有满族的啊，是有皇族的。以前原来教会我们有一个姐妹，我老开她玩笑，她是格格啊，皇族血统。但是很快就没有。但是你看看犹太人，他们已经两千年了，为什么还能复国？为什么还能够这样代代的相传？他们对传统的持守。尊重，我们对他们都有很尊重。我们原来的所在的这个城市啊，因为是在英格兰地区嘛，离纽约很近啊，和这边的文化很在一样。我们有犹太人聚居区，有个town不是很大，但这个town犹太人特别多。这个town公立学校不但是美国公立假期放的，所有犹太人假期都放的，因为你即使不放假，犹太人的孩子也都不来了。一到犹太人过假期的时候。但是呢，那个学区教学质量非常好，因为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我们说呢，有像的地方，注重教育啊，很会做生意，脑子很聪明，当时啊也很注重家。那么如果要是你礼拜六在那个趟开车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有这个犹太人，这个戴着个小帽子啊，然后那个女士穿着长长的那种黑裙子，一家人孩子跟在后面，就在这个马路边人行道上就走，不开车的。一看就知道，要么是去会堂，要么是从会堂回来。为什么？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这个立法的规定，礼拜六不能开车，你开车它会有点火。然后当时那个堂，当地那个堂，因为犹太人很多也很有钱，他们建了一个很宏伟的叫 Jewish Home， 犹太人的老人中心，年长的长辈都在里面。我们有一位华人的。老奶奶因为女儿嫁给犹太人，所以呢后来她也能耐着坐在那里，有时候我去看望她。礼拜六你去的时候啊，两个电梯千万不要坐错了。有一个电梯一进去，一个电梯你要到几层，挺高的就直接上去了。另外一个电梯一进去怎么这么慢呢？每一层你摁电钮也不管，你说都停。一层一层的停，你到第七层二三四五六都停。这就是典型的犹太人。因为什么？因为礼拜六不能够停。你只要一摁这个电梯，在里面有个电火花，对他们来说都是点火，这么重要的事，就是这么的严格，这么的严谨，甚至礼拜六去 synagogue， 你走多少步都有规定，走远了都不行，所以他们就聚集在这个地方一起啊，很抱团。很多时候对比来看，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因信称义不错啊，我们不是绝不是靠好行为得救。但很多时候我们在行为上面真的是跟他们那样那种严谨比起来差得太远。甚至今天有时候还要什么传统，还要什么去教会敬拜，我自己来读经祷告就行。 还要什么教会的 structure 等等。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我们信仰的元素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我们的基督的信仰早都没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讲的完全，我们对传统有尊重，对尊重传统者有尊重，和圣经是我们最高独一的权威。我们再回到主耶稣来定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着遗传却犯神的诫命，却犯神的诫命。你这样的做法到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还是根本就违背了圣经的根据？还有一点，在今天我们在检视教会许多的传统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需要来移风易俗来改变我们的传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其然，还要怎么样？知其所以然。到底我为什么是这么做的？一代一代都这么做了，反正我上一代也是这么做了，根本就不去想了，把这个传统本身把它去圣化。那我们就改教500年，我们现在不但是没有更多回归圣经，我们又加上了一些新的人的遗传，我们要非常谨慎。所以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有两句话，这两句话很厉害。怎么厉害呢？第一句，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啊，特别是那个比较有年头的教会，这个教会年代越久，积累下来的这个传统就越多，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就不能打破。克里姆林宫摆一个哨，克里姆林宫摆一个哨兵，摆了100多年了，那就不能再打破。还有一个，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We have never done that before， 所以就永远不能够这样去。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一个比较年轻的教会，一个比较新的教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为什么？它的包袱不少，但是呢，一个比较很古老的教会，各种各样的遗传啊，各种各样的传统，那我们也不加以分辨。刚才我们讲到圣经，圣经是至高的标准，是最高的标准，也是我们独一的标准。那我们在讲检视各样的传统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点，要看什么呢？有两个对比，一个叫做圣经里没有，还有一个叫做不与圣经教导相违背。这个两个概念是不完全一样的，大家有注意到吧？一个叫做圣经里没有，有些地方只要圣经里没有，我们就不要去做，就不要去这样的传承。比如说在前不久我们的受难日的时候，受难日的聚会，我们这次讲苦度十字战。有弟兄姊妹开玩笑说，前面先讲十架七言，后来十架七伤，然后俩加起来17，又要苦度十字战，下次是不是要讲28？没有那么多啊。这个苦度十字战的天主教的苦度十字战，其中至少有5站圣经里面，是人的遗传加进去的，放耶稣擦脸啊等等这些。所以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我们可不可以讲苦度十字战？可以讲，我们的苦度十字战完完全全都是从圣经里面，圣经里没有，我们都有。但还有另外一些，虽然在圣经里没有，没有直接能够找得到，但是本身不与圣经教导相违背，或者说虽然圣经里没有，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不可以做。比如说，圣经里有没有讲到弹钢琴？这是弹吉他，刚才我们领会的进入弹吉他。有人说钢琴不属灵，有人吉他不属灵，钢琴可以，吉他不行。真的，我这不是开玩笑。20多年以前，我说的我去了第二个那个很传统的教会，我说钢琴可以，吉他不行。那这个都是圣经里没有的，你老实讲，这里只说古瑟弹琴、击鼓跳舞，但没有说古瑟弹钢琴。而且实际上进一步的说，真的有些的教会他们是这样做。后来我们原来在纽约上周买的，没有买犹太人的会堂，后来他们很失望我们后来买的是什么呢？买了一个另外一个宗派，这个宗派也很有意思，他们的教义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得比较厉害的，叫做 Church of Christ， 基督教会，大家也听过吗？不是 Christian Church， 我们他们叫 Church of Christ。这个 Church of Christ 呢，今天它已经有不同的分支 ，Max Lucado 写了很多的很多很好的书籍的，他也是跳得快，但他们对他一些很特殊的教育坚持很淡很淡。但也有的 Church of Christ， 他们是有些很特别的教育，有一个叫 Baptismal Regeneration。 这是什么？这是先有一点异端的边缘的，就是一个人只有受洗以后才能够得救。所以他们在这个教堂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禁池，纽约上周冬天那么冷，一池的热水永远保持着，夜里两点一个人想受洗立刻跑到教会里受洗。为什么？如果三点这个人死了怎么办？没有受洗不能见天堂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教育。还有一个教育很特别，我们把他们那个教堂买下来，他那个音响系统非常的好啊，麦克风啊，那个音箱啊，特别的棒。我们花了很多钱，为什么他的音响系统这么好呢？因为他们的教会绝对不用任何乐器，他们认为用任何的乐器都不是，只能清唱，只唱 a cappella。 所以你想这个音响系统能不好吗？这是他们的这样一个，他认为圣经里没有现在这些乐器，我们就全都不用。还有的教会啊，我也知道，以前我在一个机构服侍，有一位同工，这个同工他们的教会的系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刚才说传统圣诗新歌，对吧？对，他们的教会系统，所有人写的歌都不能唱，提恩典也不能唱，你真伟大也不能唱啊，这个古旧十架你也不能唱，这都是人写的，都不属灵，只唱什么呢？只唱诗歌。所以他就说他的理由就是圣经里没有。但今天我们怎么来回答呢？虽然圣经里没有，但是并不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弹钢琴，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唱诗歌。那这里要有一个区别和区分。另外我们还要去辨识很多的社会文化环境实际上对教会的传统会带来影响，会带来影响。教会里面我们的很多那些做法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受到社会的影响，甚至社会的约定俗成习惯的改变。应该是教会去影响社会，但很多时候是反过来，但甚至有的时候反过来的不一定是不好。我举一个例子，在今天教会当中，如果要是有弟兄姊妹抽香烟，大家觉得这个好不好？这个不好，对不对啊？如果我们今天教会选一个执事，说这个执事啊，有时候来抽根烟啊，在聚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这个香烟就点起来了。大家觉得说，如果我们请他来做执事，大家觉得好不好啊？结果不太好，是不是啊？就比较差点意思。在今天的社会习俗文化当中，一个人抽烟，这已经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形象，对吧？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好的。很多地方都是整个就禁烟，不要抽烟。以前不是这样，在教会历史上。只要你基督徒抽烟是无可厚非的，就在我们本地，就有一个很大的当年很大的烟厂 Lucky Strike， 是不是啊？现在那个烟囱还在那，在本地的烟厂曾经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农业项目。离我家不远有一条很长的 trail， 非常有名，我有时候带着我儿子去那里去骑自行车，这两年都没有功夫带他去骑自行车，以前刚来的时候常常骑自行车，叫 American Tobacco Trail， 运烟草，以前的一个铁路啊。我们本地的大学，杜克大学，原来就是一个烟草大亨捐出来的，但是他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来教导。在以前的教会，100多年以前，在教会当中，不要说信徒，连很多的牧师都抽烟。不晓得吗？很多牧师都抽烟，不认为这个是一个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美军啊，香烟还是他的这个专供品之一。那时候物资那么缺乏，香烟必须是一条，送到哪里前线叫送进去。在今天，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东西不好啊，这东西伤害这个身体啊，对不对啊？这个还抽烟，你看现在。 以前的电影啊，那个英雄好汉啊，西方牛仔，标根香烟，万宝路香烟。现在这个电影我当然比较少看了，但是叼着烟的大概大部分都是什么呀？都是反派人物，对不对？那就比较少带有这种香烟的这种植入广告。但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在今天，实际上以香烟的危害来大的多，就是酒，对，就是酒。但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你看这个社会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抗争，对不对啊？酒精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要大的多的多的多。有谁说我抽烟抽多了，我抽醉了，我会开车撞人，出交通事故？有谁说我抽烟抽多了，我烟后不清醒了，会抢劫杀人，做这些恶性的、也不好的事情？但老早就有人做过统计，在美国接近一半的恶性刑事案件，要么是那个犯罪者，要么是受害者，在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是在酒精的作用之下。所以今天这个社会，香烟把它边缘化了，可是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大麻现在开始把它非罪化合法，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当这个社会这个大麻接受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可能看看有可能渗透到教会。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好好的思考，到底是教会去影响社会，还是社会在影响教会。好，那我们这三个题，遗传到底什么是遗传？遗传，人的遗传就是与圣经教导相违背的，这个叫做遗传。我们不能够因着遵守遗传背弃神的诫命。传统呢，传统本身是一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东西来看。虽然圣经里没有清楚讲，但是不与圣经教导相违背，很多时候传统是有价值的，是有它的必要性的，也是应该被尊重的。还有一点叫圣传，圣传就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和吩咐，神的诫命是我们要不折不扣的来遵守和执行的。那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去分辨，要回到圣经的真理，在主的教导话语当中来分辨什么是遗传，什么是传统。特别是我们要去保守持守那些好的传统，而且能够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更好的传统，更贴近圣经大道的一个传统，更有利于传扬福音的传统，更加有生命的传统。有人说圣诞节里面圣经没有，我们就不过圣诞节，每年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多少都会解释一两句。确实圣经里没有直接的讲到圣诞节这个节期，甚至主耶稣到底是不是12月25号降生，大部分人都认为不是，也有人认为是。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过圣诞节，甚至有人说这个罗马呀、什么太阳神这些，但是圣经没有圣诞节，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圣经里有没有耶稣降生的记载？有的呀。过圣诞节本身违背圣经吗？有人认为违背圣经，有的人是绝对不过圣诞节。但是我们认为这和一些其他的节期不一样，它有圣经的根据，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非常宝贵的，它既不违背圣经，而且是有益我们传扬福音、高举荣耀主名。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传统，为什么我们不传承？为什么不发扬？圣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前不久我们有一对教会一对夫妻啊，说要带着孩子，幼小的孩子背圣经，就问我说这个圣经版本行不行？我说如果你随便是读一读啊，读一个找一个语句通顺的版本可以，无所谓啊。但是呢，如果要是真是要带着孩子背圣经，找一个好的版本，让他背下来，而且能够代代的传承下去，让他一生能够受益。这英文我就推荐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其他有些的版本它虽然语句通顺，但是对圣经的翻译 就不是那么的重视。我们中文也一样，你看华人教会，直到今天，大部分时候都用和合本圣经，100多年了。说为什么还非要用这个传统？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你用这个版本，我用那个版本，我随便用哪个版本都行，一背圣经也乱了。虽然我们说和合本圣经并不是翻译的每个地方都完全的进准确，毕竟都是人翻译的，但是这100多年可能讲的，发现和合本身有很多地方太美了，是不是啊？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并不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使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等等等等。如果你说反正这些传统我们都轻易把它打破，又乱了。所以一个好的传统我们要继承，要发扬。教会祷告会的形式，以前在一些不同的教会或者观摩看到很多的祷告会，就是大家围一圈，你先祷告啊，让你祷告，你祷告啊，然后到这儿你这结束，然后就祷告完了，每个人祷告也很长，祷告完了，好了，我的任务结束了，下一个人祷告。我跟大家有分享的，后来我去参加基督工人中心的服饰啊，我们这个现在美东基督工人中心也在我们这边，基督工人中心的服饰，高龙的牧师，他的老师于立功牧师，从于立功牧师山东大复兴传承下来，祷告会可以更加的活泼一点。不是一个人祷告完了你就不能再祷告，而且一祷告有时候很长很长，为什么呢？我后面没有机会了嘛，一祷告15分钟、20分钟，我们在线上现在24小时守望祷告网也是这样的。一开始如果你没有一些的这些规矩的话，有的这个祷告非常长，时间都给占，有的在网上100人、200人的，我们说大家每一次祷告非常简单，这几笔你祷告完还可以再来祷告，这样整个的气氛更加的热烈。哦，我去参加基督工人中心的服饰，去服饰也同时也学到学来，所以后来回到自己的教会以后，就来推动这样的更好祷告形式。我不说这是唯一的形式，不说只有这个才是对的，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形式和传统，这有利于我们的生命的健康、生命的传统。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讲很多。不过我们今天只能停在这里，得到圣经耶稣回答这个话题在说，为什么因着您的影响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重新来到你们，感谢主耶稣，你赐给我们知识的经道，真理的教训，就让我们不跟从别人，不跟从人的遗传，不跟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不跟从世俗的影响，不跟从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己意和私欲，单单的跟从真的是你自己至圣的真道，做我们脚我们灯路上的光。同时我们也为许许多多不同的教会，他们有许多美好的，有些传统我们教会的，有些传统是别的教会的，让我们也能够彼此尊重，彼此欣赏。我们也执守我们自己的教会当有的美好的传统，代代相传。我们也能够发扬我们的传统，让我们的传统越来越回归圣经的真理，越来越能够来高举荣耀主名，让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健康，让主福音得广传。愿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基督的名。
说到这里边，这种如果是用来的，因为今天是准备的，
你做我良伴，你是上天父我的后嗣权，你住我心田，我与你结连。
低头，是的，主，你的掌管万有者也永作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意象。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起初就颁下了救命令。主，你说要叫我们彼此相爱，就如你与父彼此相爱一样。主啊，借着这教会里的各样的传统，主啊，借着我们一代一代的信徒，主啊，这救命令被传到如今，也是一条新命令赐在我们当中。因为主你的真光要照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在你的光中相交。主啊，我们就真能够在你的里面彼此相爱，把我们全然的都献给你。主啊，谢谢你感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摆上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主啊，在你的脚前，现在你的殿中，蒙你的使用。主啊，求你来悦纳，当我们在这里借着奉献，主啊，操练我们自己里面这颗奉献的心，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传统，从古时直到如今的时候，主，我们真知道借着这一切，主，我们要把我们的全人全心都献给你，来蒙你的使用。因为主，我们是被你所造的，主，我们是被你所赎回的。主，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全人全心都献给你，求你大大的来使用我们所献上的这些金钱的奉献，让在这些有限的奉献下，主啊，彰显出你永恒的价值。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深深万福之愿，世上万民都当颂扬。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天父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众圣徒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那我们按照我们教会的传统，还是先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这里有一位叫徐祖言，请你站起来。好，好，我们来欢迎他。好，好，请坐，请坐。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请你站起来啊，我们来欢迎你，好吗？有没有没有记下名字来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有吗？后面有没有？没有啊。好的，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请啊，哦，那边有啊。OK， 好的，那么我们欢迎你。好的，好的。还有吗？就请站起来就好了。那一会儿的话，我们有一个牧长职同工跟这个新朋友的这样一个座谈会，那么。等到在这个座谈会上啊，我们就请新朋友多一些来介绍他们自己，好吧？那好，那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报告事项啊。今天是这个会员大会重新投票的日子，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会员弟兄姊妹都拿到了你的选票。如果你还没有拿到选票的话，就请跟叶红弟兄来联系，好吧？这个已经拿到选票的弟兄姊妹，尽快的。保证在一点之前把这个你的票投到这个票箱里面去，这儿有一个票箱，在前面厅里面也有一个票箱，英文堂也有一个票箱，确保一点之前把这个票都投进去。那另外一个报告事项是 VBS 啊，我们这个暑期儿童圣经营是在7月31号到8月4号举行，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